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的生活，就回家跟自己谈一下，反省一下自己的思想清单。与其把一切归咎于别人，不如跟自己对话一下，问问自己是不是该把负面的想法扔掉了。凭信心而得着是一回事，借由经历而得着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所谓的合法拥有是一回事，我们之所以合法拥有许多祝福，是因为基督已受死，他已流出宝血，借着他的血立下了新约。作为一位重生基督徒，我们与基督同坐后嗣，一同承受基业，我们合法拥有产业。然而对人们来说，在拥有它的过程中，有时会成为一个问题。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奴役，他们在埃及原本是奴隶，这等同于成为罪的奴仆。上帝为他们差派了拯救者摩西，为我们差派了耶稣基督。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奴役，他们脱离了法老的奴役，前往一个称为应许之地的地方。我们脱离了罪的束缚，听到了神所有的应许，开始学习将它们运用在生活中。以色列人必须经过一个圣经称之为旷野的地方。乌鸦直接飞过那片旷野，会花11天的时间。然而他们花了40年漫长、凄惨、痛苦的岁月。其中一些人才终于进入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进去。在离开的几百万人中，我想大约150万人是带着小孩子，极少数的人进入应许之地。约书亚、加勒，还有一些没到负责任年龄的孩子，上帝终于忍无可忍地对他们说，你们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我们看着他们的故事，摇摇头，心里想，多么愚蠢愚蠢愚蠢愚蠢啊。如果只有11天的旅程，你们怎么花了40年才到那里？但今晚我们需要认清现况，明白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同样的山脉也绕来绕去很久了。今晚我要对你说，现在是时候穿越山脉，快速前往应许之地了。所以他们以为敌人是他们的问题，是以实玛利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和迦南人的错。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敌人，也许是坏丈夫、坏脾气邻居、疾病、贫穷、不好的过去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敌人。我们认为他们都是我们的问题，魔鬼是魔鬼的错，如果他没来缠我，如果这如果那如果其他情况。许多许多年前，我开始深入研究这方面时，我从经文中清楚看到，他们的问题不是敌人，因为上帝是站在他们这边。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击败我们。上帝站在他们那边，上帝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按着我所说的去行，就能很快地穿越旷野，享受我的应许之地。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。问题不在他们的敌人身上，不是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所有的敌人，也不是应许之地的巨人，而是他们错误的心态和态度所造成的。他们不知道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思考。如果你学会按照上帝的旨意思考，你绝对可以想出摆脱束缚、进入自由的方法。有奴役的心思，同时又想得胜，是不可能的。心中忧郁，又想快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思想被罪束缚时，是不可能从罪中获得自由的。罗马书6章中有一个很棒的例子。罗马书6章2节说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圣经说，当基督被钉，我们的老我也一同被钉。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 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你们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就是我们重生的那一部分不想跟罪有任何关系。我们向罪是死的，所以当你犯罪时，你会心烦意乱。你重生之前不会有这种感受，因为你不在乎，你很享受在其间。可是你一旦重生，新的问题来了，因为你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犯罪了，这会让你很难受。部分的你不想要犯罪，然而你仍处在肉身中。一个没有更新的心灵，狂野不受控的情绪，以及一个需要被神和圣灵来对付的顽梗意志，那里其实就是我们的旷野。我们的灵魂在被神的话更新之前，那里就是我们的旷野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学习让他介入我们的灵魂中。他不想只是住在我们灵里的某个小角落，他想要进入你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、你的经济、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休闲生活。他想借由你让世界看见他那道明亮的光，并说那个人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来吧，大家给神一个掌声。罗马书六章二节说，我们向罪是死的，但六章十一节接着说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我很喜欢这节，因为当看两字是指你的心思过程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二节说，你向罪是死的，但六章十一节接着说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相信你向罪是死的。所以我们会说，我向罪是死的，并且唱诗说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活的，但我们又害怕罪。我们说我们上瘾了，我们这个我们那个，我办不到，这太难了，我无法克服它，于是我们就困在旷野中。我必须开始跟神有一致的心思和言语，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快速通过旷野，开始住在上帝的应许之地。借着上帝的帮助，你可以控制你的思想，借着依靠圣灵多方的帮助，你可以控制你的思想。你可以控制你的思想，但在那之前，你要先学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我称之为思想清单大反省。心思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人生，回家跟自己对话一下，反省一下自己的思想清单。与其把一切归咎于别人，不如跟自己对话一下，问问自己是不是该把负面的想法扔掉了。阿们。将你的心思放在对的事情上。当教导关于心思方面的主题时，最常引用的两节经文是《哥林多后书》十章四到五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心思意念中有征战，有与神的话语相左的错误思想、道理和理论。圣经要我们负责任地找出这些问题，并且把他们赶出去。其实这不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当你开始依靠圣灵时，你只要说，神啊，当我胡思乱想时，请让我能觉察到。只要祷告说，神啊，每当我有错误的思想时，请让我能够意识到，不要让我坐在那里一直胡思乱想，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胡思乱想。当你开始这样祷告时，你就会开始明白自己不必那样想。我不该那么想，这不符合神的话语。攻破我们心中营垒的方式，就是勤读神的话语。你们今晚来到这里，也属于其中一部分，我为你们鼓掌，因为你们在星期五派对的夜晚来到这里。这周工作结束后，你们本来可以去做各种事情，你们本来可以去购物，买些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的东西，或是本来可以去一些你不需要去的地方，或是整周工作太累，本来可以回家躺在沙发上休息。但是你们却来到这里，有几千人大老远来到这栋大楼的顶楼，来研读神的话语和敬拜他。我为你们鼓掌。 但我也要告诉你，我并不是想让你们气馁，这样做并不足以让你们得胜。你还需要早晨起来多读一点神的话，多一点祷告，多一点敬拜他。隔天去教会聚会，也许第二天晚上也去，还要参加周间的聚会。下星期五天都收看我的电视节目，在你的平板上下载一些信息，在手机上下载一些信息，只要继续研读神的话，神的话。不久你就会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。罗马书12:2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彻底改变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谢谢，我也爱你们。耶利米书4:14说，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喜欢这句。耶利米书4:14说，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我首先看到以色列的问题是，他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，那么长的时间才到达应许之地，并且中间许多人连应许之地都没到达。可悲的是，有许多相信耶稣会去天堂的人，然而他们永远都不会享受地上得胜的生活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不需要得胜才能进入天堂，你是被基督的宝血拯救的。但是为了享受旅程，你需要得胜。我认为想要成为别人的见证，你就要让他们看见你有得胜的生命。阿们吗？所以我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对未来没有积极的愿景，他们总是提过去的事情，他们以为他们的历史决定他们的未来。我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无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，无论你目前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要你学习用属灵的眼光看事情，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你有一个精彩的未来。圣经中以赛亚书11，耶稣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。他是用属灵的眼看，用属灵的耳听。我们有肉身的眼睛和耳朵，但也有属灵的眼睛和耳朵。我们肉身的眼是看周遭的事物与生命中发生的事，但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看肉眼看不到的东西。我们是带着信心观看，并说，神说我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而我也如此相信。最近我在犹他州的一间星巴克，有位女士认出我来，她开始跟我聊了一下。她说，我写信给你的机构告诉你我所有的问题等等。她开始告诉我她所有的问题，她说我告诉你，在我人生中我曾经被人出卖。我没告诉他，因为我不想伤他的心。我离开时心里想，女士，我也曾经被出卖过，但我现在已经反败为胜了。阿们吗？他只停留在我曾经被人出卖这件事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年之后、5年之后、10年之后，他还是会坐在某个地方跟别人说相同的悲惨故事，但他的故事会越来越苦毒，越来越悲惨，因为他对于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抱一丝希望。我试着告诉他，神能改变一切，你需要信靠神，你需要相信神，但每次收到的回应就像铜墙铁壁或某种借口。他说他的例子很特别，跟其他的都不一样，他的情况是最糟糕的。他被丢在汽车底下，被4个轮胎压着，却丝毫没有要从底下出来的意思。我决定驾驭这部汽车。你也可以这么做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别人能替你决定的。 这件事情得由你下决心。我要举创世纪十三章中的一个例子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失去了一切，但最后他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。神的经济学是，你可以失去一切，所有的。但如果你学习用信心的眼光看事情，你最终所拥有的会比放弃的更多。约伯失去了一切，遭遇极大的艰难，但最终神给他的超过他失去的两倍。亚伯拉罕祝福他的侄儿罗德，与他分享自己的产业。之后他们都变得非常兴旺，有许多牲畜和员工，以至于双方员工之间无法和睦相处。于是亚伯拉罕主动示好，去找罗德。他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决定你想要哪块地，我会拿走剩下的。我认为这种谦卑的态度非常了不起，因为若是我会说，我要先拿走我想要的，你拿剩下的，因为若是我不给你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但亚伯拉罕显然是一位前进的人，也许那就是让神与他立约并且使用他的原因。所以当你读十三章，就发现罗德为自己选择了约旦河谷最好的地带，而亚伯拉罕只能拿剩下的，所以结果对他很不利。但十四节说，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十七节说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神在这里说了两件同样重要的事。首先，神说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。显然神在告诉亚伯拉罕用肉眼看，但我相信今晚神要跟你说，你展望未来，凭着信心看到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吗？你能看到自己脱离债务吗？你能看到自己拥有自己的家吗？你能看到自己有一台新车吗？你能看到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吗？你能看到自己成为许多许多许多人的祝福吗？你能看到自己实现梦想吗？无论那是什么梦想，只要那是神的梦想，你就可以实现它。你可以看到吗？如果你看不到，就永远不会拥有它。神接着说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，现在去实现它，去得着它。意思是你必须采取某种行动。我曾经有一个梦想，来自于神的梦想，就是传福音。早在1976年，我第一次听到一支教学卡带时，神就在我心中萌发了这个意念。我当时非常惊讶，居然有人可以使用马可福音中一节经文正道将近一个小时，还能吸引大家注意力。我心中燃起向全世界传福音的强烈愿望，但考虑到当时所处的环境，那是很愚蠢的想法，所以那一定是出于上帝。这样说吧，我是他所有候选人中最不可能做这种事的人。所以神会在你心中放下你认为不合乎情理的想法，所以你不能活在未被更新的心思意念中，你必须有属灵的心思意念。神会让你知道哪些事情可能是为你预备的，但当你读神的话时，你必须相信那是给你的，而不是给某个特别团队中的特别的人。话语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给你的，都是给你的。神要赐福于你，他要使你升高，神要带你去高处，他要使用你，神要医治你。阿们。但你要能看见， 在肉眼看到之前，你必须先相信，你必须用属灵的眼光来看，之后你终究会用肉眼看见它。我住在密苏里州，它被称为秀给我看州。神的经济学是你必须先相信，用信心的眼光去看，最终你会用属灵的眼光看见。但即使我用信心宣告我相信神向我说的话以及所给我的，我宣告这应许是给我的，我还是得进入夺取那块地。夺取这个词非常有意思，如果你仔细研究，它的意思是剥夺现有居住者的财产，然后取得土地。应许之地中有敌人，以色列人不想对付那些敌人，所以他们进不去，他们只在旷野中一直打转，等待神对敌人采取行动，然后再进去夺取神让他们夺取的东西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重点，事实上他们在两年内就抵达了应许之地的边境。如果我们看生命记一章，我们现在就来看，请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。生命记一章二十节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摩利亚人之山地。这是摩西说的话，看哪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必进何城，都回报我们。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这就是那十二个探子，他们去应许之地查看。果然，二十五节说，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，到我们那里回报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。注意二十六节，你们却不肯上去，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我没有时间带你们看整段，稍后他们决定我们要上山地去。神说，现在不要上去，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，我吩咐你们上去时，你们就该上去了。于是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边境，那时神对他们说，现在可以进去夺取那块地了。他们却不进入，他们背逆神，结果在旷野中多流浪了三十八年，并且其中有许多人死在那里。今晚我要教导你们一个功课，当神告诉你现在要去对付某件事，神告诉你现在要去对付某件事，他就会恩膏你去处理它。你不能等到方便时才去处理，或是等到容易些才去处理，或是你想到要做处理时才处理，因为那时你也许会说，我真的厌倦这一切，我现在要去处理它了。那你可能会发现，那时神不会恩膏你了。我们必须学会，当神触动我们生命中一些事情时，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它。如果你知道神在对付你恶劣的态度，那就去解决它。如果你知道神在对付你心中的不饶恕，那就去处理它，不要找一些愚蠢的借口说原谅别人有多难。我告诉你什么很难，恨恶人很难，这比原谅人还难。比起仇恨、苦毒和怨恨，心中一直充满毒物，宽恕是轻而易举的。如果神要对付你一个具有破坏性的习惯，如果神介入在其中，那你根本不用去想自己做不到，因为神在对付你的某件事时，都会赐给你能力，直到得胜为止。但你必须要先相信这一点。无论你正面临什么，只要学会按照神的旨意去思考，你就能够得胜。